请我们的周福全弟兄为我们的冯牧师来当翻译，请冯牧师。
谢谢主的恩典，让我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多谢主的恩典，我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信息。
我在香港土生土长。
我在香港土生土长。
本来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
本来一句普通话都讲不到的。
1983年的时候，神让我有机会到台湾读书。
83年的时候，神给我有机会去台湾读书。
就慢慢学了一点点。
慢慢学了一点点。
当时我的老师跟同学跟我讲。
当时我的老师同学咁讲，
佢话天不怕地不怕，
佢话天不怕地不怕，
佢话最怕广东人讲普通话，
最怕香港人讲普通话。
哇！佢话一开口我就受不了了，
佢话一开口就顶唔顺啦。
所以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我不希望大家的耳朵受罪，
所以今日我唔想大家嘅耳朵受罪，
我还是用讲广东话比较好，
都系用广东话比较好啲。
有两个问题我曾经问过很多基督徒。
有两个问题我曾经问过很多的基督徒。
大概那个答案都是一样。
大概答案都是一样。
第一个问题要问的。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一生人的里面，你最重要的经历是什么？
在我们一生人当中，你最重要的经历是什么？
你一生人最重要的经历是什么？
你一生人最重要的经历是什么呢？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认识耶稣基督，并接受他个人做救主。
正确的答案是认识耶稣基督，并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
应该是，是吧？
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我们不需要坐在这里了。
如果不是，我们不需要坐在这里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作为基督徒，你能够为别人可以做的事情最重要是什么？
第二个事情就是你作为基督徒能够为别人做的事情是什么？
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你当然你请人吃饭你都很开心。
当然你请别人吃饭是很开心。
但最重要是什么？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案应该也都是帮助他认识接受耶稣基督。
那答案都是要帮助他认识耶稣基督。
这两个的问题就成为我自己一生立志侍奉其中一个原因。
这两个问题都是成为我一生立志服侍耶稣的其中的原因。
我有些朋友包括家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我要选择做传道人。
有些人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做传道人。
我每次都用这两个问题回答他们。
我每次都用这两个问题去回答他们。
就在我一生人的当中，
在我的一生当中，
我找到一个很真实的信仰。
我找到一个很真实的信仰。
这个信仰不是单是一个信仰，
这个信仰不单只是一个信仰，
它是改变我整个生命的。
它是改变我整个的生命。
既然这个信仰是真实的，
既然这个信仰是真实的话，
我就很想去告诉别人听。
我就很想去告诉别人。
在1956年1月8号，
在1956年的1月8号，
在拉丁美洲厄瓜多尔的重任，
在拉丁美洲的厄瓜多尔的丛林里面，
他的普通话跟我差不多，
很普通，很普通的。
那里有五位很有冲劲的宣教士，
那边有五位蛮有冲劲的宣教士，
他们就去到一个叫做奥卡族人那里传福音。
他们去到一个叫奥卡族的人那边传福音。
这些的土人呢是从来都不跟外界接触。
那些土人从来都不跟外界的人接触。
这五位宣教士呢是透过用飞机呢不断将一些物资礼物是空投给这些部落。
这五位的宣教士不断地透过那个飞机空投那些物资给他们，
希望可以建立这份友谊，
希望可以建立这份友谊。
有一天这五位宣教士终于踏上去想着跟这些土人接触。
有一天这五位的宣教士去接触这一帮人，
结果就被这些土人全部杀了，
结果给那帮土人杀掉，
为主殉道。
为主殉道，
这件事震惊整个的宣教界。
这件事震惊了整个宣教界，
大家都不停在问，
大家不停地在问，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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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五个年轻有为的宣教士为主去传福音？
为什么这五位年轻有为的宣教士为主去传福音？
得到这样的下场呢？
得到这个下场呢？
神点解你唔看顾你嘅仆人呢？
神为什么不看顾你的仆人呢？
冇人识回答呢？
没有人懂得回答这个问题。
大家心里边都留咗个问号。
大家心里面留了一个问题。
事发冇几耐，
事发不多不久，
其中一位宣教士嘅太太伊丽莎白，
其中一位宣教士的太太伊丽莎白，
佢咧就辦理完丈夫一切嘅身後事之後咧，
她辦理她丈夫的一切身後事之後，
整頓心情，
啊，整頓她的心情，
馬上咧就翻翻去呢個嘅部落嗰邊，
馬上回到那個部落裡面，
開始學奧卡人嗰啲嘅土語，
開始學那個奧卡人的土語，
希望咧繼承丈夫嗰個嘅位置，
希望繼承那個丈夫的遺願。
1958年发生这个惨剧之后的第二年，
发生这个惨剧之后的第二年，
奥卡族的人那个福音大门终于打开，
奥卡族的人的福音大门终于打开了。
伊丽莎白和另一位的宣教士被邀请去到奥卡族人当中居住，
伊丽莎白与另外一个女宣教士被邀请到那个奥卡族那个里面居住。
冇人想象咧，两年之后伊丽莎白嘅女儿可以同凶手嗰啲嘅儿子一齐玩。
没有人能够想象，凶手的伊丽莎白的女儿可以跟那个凶手同住，啊，
可以同佢嗰啲凶手嘅仔女一齐喺度玩。
可以跟凶手的儿女们去一起玩。
九年之后，奥卡族嘅马可福音咧翻本完成。
奥卡族的马可福音翻译成已经完成了，翻译本已经完成。
他就在当中举行这个奉献礼，
在当中举行那个奉献礼。
当日六位凶手有份杀死这五个宣教士的凶手，全部信了主。
有份杀掉这五位宣教士的人都信了主。
有部分成为教会的传道人，
有部分成为呢教会的传道人，
同埋教会嘅执事
和教会的执事。
而且冇几耐之前咧，
而且不久之前，
其中一位的凶手亲自为嗰位宣教士嘅仔女去施行呢个嘅浸礼，
亲自的为那个宣教士的儿女去施行浸礼。
好难想象凶手去为杀死嗰个嘅宣教士嘅仔女去施行浸礼。
很难想象凶手可以跟那杀死他的人去进行那个浸礼。
大家不要以为这是科幻小说，
大家不要想这个是科幻的小说，
这个是震惊整个宣教界一件的事情，
这个是震惊宣教界的整个事件。
台湾的大光书房已经出了这本书，
台湾的大光书房已经出了这本书，
叫做奥卡人的生生，
叫奥卡人的医生
生生先生
先生
几年前都拍了一部电影，
几年前也拍了一部电影。
今天早上的经文对我自己个人非常重要，
今天早上的经文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
那份震撼力仍然存在，
仍然存在。
我记得30多年前，
我记得30多年前，
我当时在一间医院那里做事，
我当时在一家医院里面工作，
晚上一个人通宵去轮班，
晚上一个人通宵的轮班，
翻开圣经，
翻开圣经，
读到呢段嘅经文，
读到这一段经文，
我不其然喺度问几个问题，
我不其然问几个问题，
点解耶稣每次睇到人唔系单系睇到表面？
为什么每次耶稣看到人都不是单看到他的表面呢？
系睇到佢内心嘅需要，
看到他内心的需要。
点解我睇唔到咧？
为什么我看不见？
点解我睇人净系睇到对方嘅缺点咧？
为什么我看人只看到对方的缺点？
系唔系我冇用耶稣嘅眼光去睇佢哋？
是不是我没有用耶稣的眼光去看他们？
如果我好似今日呢段经文所讲，我系呢班困苦流离嘅一份子。
如果我今天好像那个经文所讲的，这一班困苦流离的一般分子，
我的光景将会点咧？
我的光景究竟会怎样？
我希望周围嘅人伸出援手嚟帮我咧。
我希望其他人会伸出援手来帮我吗？
耶稣话要收嘅庄稼多，作工嘅人少。
耶稣说，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对我人生有啲咩意义咧？
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就系当晚。
就在当晚，
这段的经文，
这一段经文
就成为我一生的呼召，
成为我一生的呼召。
这份的呼召不单止在2000多年前发出，
这份呼召不单止在2000多年前发出，
不单止30多年前在一个晚上发出，
不单止在30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发出，
这个历久常新的呼召，
这个历久常新的呼召，
对你对我仍然有意义，
对你跟对我仍然有意义。
我哋从经文里边第35节嗰度睇到，
我们从经文35节里面看到，
我哋睇睇耶稣嚟世界嘅使命，
我们看看耶稣来世界的使命。
如果按照刚才读嗰个经文呢？
按照刚才读的经文，
有人话归纳有三方面。
有人说归纳三方面，
耶稣系教训人、传道同埋医治病人。
他说啊，耶稣是教训人、传道跟医治人。
如果你读到呢段经文，有啲咩感受咧？
如果你读到这段经文之后，你有什么感受？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耶稣走遍那个各城各乡。
谂下当时嗰个交通嘅唔方便。
想一想当时的交通是不太方便的。
每次我放假嘅时候咧，
每次我放假的时候，
我啲朋友都问我：，哎，牧师你翻唔翻去美国探屋企人啊？
我的朋友都问我：，你会回到美国去探亲吗？
我话唔翻啦。
我说我不会啦，
因为怕坐飞机。
我很怕坐飞机。
坐飞机13个钟头。
坐飞机13多个小时。
坐飞机13个钟头都嫌辛苦。
坐飞机13个小时都嫌那个辛苦。
嗰啲空中小姐耐唔耐都俾啲嘢你饮，俾啲嘢你食。
那个空中小姐都不断的服务你。
但如果你谂下耶稣嗰个年代要走遍各城各乡，
如果你想耶稣那个年代要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
佢系满足人嗰个嘅需要，
他是满足人的需要。
到底系乜嘢嘅力量同埋信念促使耶稣要走遍各城各乡咧？
到底是什么信念促使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呢？
路加福音19:10提供咗个答案。
路加福音19:对十节提供了一个答案。
他这里说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他这里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耶稣不好像以前我们中国历史的皇帝下江南去见识见识。
耶稣不像我们历史当中的皇帝下江南去见识见识一下，
他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他需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有一位很出名的教会学者叫做维希多。
有一位很著名教会的学者叫维希多，
他就分享那个的比喻，是有关教会的比喻。
他分享了一个有关教会的比喻。
他说教会像一个什么呢？
他说教会像一个什么呢？
他说教会应该是一个救生站。
他说教会像一个救生站。
他说这个救生站最先的设立，
这个救生站最初的设立，
因为看到人的需要。
因为看到人的需要。
他说在一个海边的里面，
他说在一个海边里面，
那里就怪石嶙峋，
那边有很多怪石，
很多船在那里会遇难，
很多船会遇难在里面。
于是慢慢当地的人就在那里建一个救生站。
于是慢慢当地的人在那边建立一个救生站。
每次发生意外，
每一次发生意外，
他们都很踊跃去将这些人救上来。
他们都很踊跃把人救上来，
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慢慢这个施工做大了，
慢慢这个施工做大了，
发觉救人都需要这个训练，
发觉救人也需要一些训练，
所以他不断的招募和训练，
所以他不断的招募和训练。
为了要改善这个救生的设备，
为了改善这个救生的设备，
他们添置更多的设备，
他们添置更多的设备。
所以这个救生站由简单变成一个非常之设备完善的一个救生站。
所以这个救生站从简单成为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救生站。
慢慢这些人就很喜欢去救生站那里聚集了。
慢慢的这些人都很喜欢到那边去聚集。
但是出海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但出海的人越来越少。
慢慢他说维希多就说，如果当这样的话，这个救生站慢慢就变成这帮人的一个俱乐部。
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救生站就会慢慢变为这些人的俱乐部。
所以呢，救生站就不再担任这个救生的工作。
所以救生站就不再担任这个救生的工作。
他们请专人专责去做救生。
他们请专人专门去救生。
里面的人呢就享用这个俱乐部。
你们的人去享用这个俱乐部。
我有一次呢又发生一件意外。
有一次再发生一个意外。
将一批全身湿晒嘅人请救上嚟，
将一批全身都湿透的人救上来，
嚟到呢个嘅救生站，
来到这个救生站，
里边就议论纷纷啦。
你们就议论纷纷。
哎呀，我哋呢度，我哋呢个救生站咁装潢华丽，
我们这个救生站这么装潢华丽，
同呢啲成身湿晒嘅人唔好 match， 唔好配喎。
跟这些湿透的人不是太配合。
不如我喺侧边咧就搭间屋俾佢哋住啦。
不如我们在旁边盖一个房子给他们住。
维希多想透过这个比喻讲什么？
维希多透过这个比喻想表达是什么？
他说教会应该一个救生站。
他说教会应该是一个救生站，
是拯亡救力的工作，
是拯亡救力的工作。
但他说今天慢慢很多时候教会 将这个救生站变成一个俱乐部。
但是现在慢慢教会慢慢地变成一个俱乐部。
我们呢成为我们弟兄姐妹很喜欢聚脚的地方。
我们成为弟兄姐妹很喜欢聚脚的一个地方。
当然回来都好过不回。
当然回来、比不回来好。
但我们回来已经将慢慢将教会变成一个俱乐部。
但是我们回来慢慢将教会变成一个俱乐部。
想一想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资源，我们90%以上都是用在内部。
想一想，我们的资源都是很多的资源都是用在我们教会的内部。
我哋好少话去对外，
很少，我们很少去对外。
维希多跟住咁讲，
维希多跟住
佢话：当教会背弃佢嘅使命，
当教会背弃他的使命，
佢将呢个嘅救生站变为俱乐部嘅。
他将这个救生站变成俱乐部的话，
佢话上帝就喺呢个海边兴起一间又一间嘅救生站。
上帝就会在海边兴起一间一间的救生站。弟兄姐妹，
你问下我们的教会，
你问一下我们自己教会，
你想它变成一个救生站吗？
你想把它变成一个救生站呢？
或者上帝呼召我们这帮人坐在这里，是想这间教会成为一个救生站吗？
或者是上帝呼召我们在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救生站呢？
还是成为一个俱乐部呢？
还是成为一个俱乐部？
或者我们不知不觉将它变成一个俱乐部？
或者我们是不知不觉之间把它变成俱乐部？
第二个问题要问就系失丧嘅图画到底系啲乜嘢？
第二个问题要问是失丧的图画是什么？
喺36节嗰度咁讲，
在36节那边讲到，
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
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对耶稣来讲，
对耶稣来说，
人嘅失丧，
人的失丧
就系一班困苦流离，
就是一班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中文翻译嗰个嘅困苦流离咧，
中文翻译。困苦流离呢？
如果英文可以译做咧，即系一种嘅无助啊。
如果英文译成一种，是一种无助。
即系话彷徨无助，
是说彷徨无助、
孤苦无助、
孤苦无助。
原来系一个好重嘅一个语气嚟。
原来是一个很重的语气。
困苦系乜嘢咧？
困苦是什么呢？
困苦咧系类似一个人俾人贪得无厌咁不断剥削。
困苦是。给人家贪得无厌的不断的剥削，
或者受到毫无连续那种的议论，
或者是受到毫无连续的议论，
或者被人一些很傲慢无理的对待，
或者给人家一些很傲慢的一个对待，
或者好像一个人呢行一条无穷无尽的路，他已经筋疲力尽，但又不知道个尽头，
或者是一个人走一条无穷无尽的路，他已经没有力量了。
而这个流离呢，
这个流离呢，
原文指筋疲力竭，
原文是指筋疲力竭，
或者一个人饮醉酒跌低，
或者是饮醉了酒跌倒，
或者因为重伤咧倒下落嚟，
或者重伤咧掉下来。
大家睇唔睇到呢几个字所组成呢幅嘅图画？
大家看到这几个字组成的一幅图画，
佢哋嗰个需要系即时嘅，
他们的需要是马上的，
系刻不容缓嘅，
是刻不容缓的，
佢唔能够等嘅，
他不能够再等。
古代嗰啲羊冇牧人，
古代的羊如果没有牧人，
佢就俾野兽去吞食，
他就给野兽去吞食。
所以呢班人喺一个嘅非常危险嘅光景，
这一班人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光景，
佢哋需要伸出援手嘅一个嘅时间，
他们需要伸出援手的一个时间。
有人咁样统计。
有人统计过，
他说每当那个时钟滴答滴答两下的时候，
每当那个时钟滴答滴答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
就有一个人离开世界。
如果按照现在香港，
按照如果香港现在，
大概8-12% 是基督徒连埋天主教，
大概是8-12%是基督徒连那个天主教。
我哋俾佢推高啲，大概15%。
我们再推高一点，是大概15%。
换句话讲，如果我哋每三个人坐呢度嘅时候，
换句话说，我们每三个人坐在这里的话，
大概有超过170多人喺出边咧，系未接受呢个信仰。
大概是有170多人没有接受耶稣的。
大家想唔想到嗰个光景咧？
大家想到那个光景吗？
滴答，一个人离开世界。
滴答滴答，就有一个人离开世界。
而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可能他没听过这个福音。
而离开世界的人，他可能没有听过福音。
按照圣经，他的结局就是沉沦。
按照圣经，他的结局就是沉沦。
1963年11月22日，
1963年11月12日，
有一个人在美国德州被暗杀。
有一个人在美国德州被暗杀，
不到2小时。
不到两个小时，
全世界的人都为这个消息去震惊，
全世界的人都为这个消息而震惊。
美国总统甘乃迪被人暗杀，
美国总统甘乃迪被暗杀了，
他这件的悲剧震动所有人的心，
这件悲剧震动所有人的心。
但是有没有想过二千多年前，
有没有想过二千多年前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在耶路撒冷被杀，
在耶路撒冷被杀，
今天在全世界，
今天在全世界
超过二千多年了，
超过两千多年了，
有一半人以上是没听过，
有一半的人没有听过，
一个总统离世全世界都知道，
一个总统离世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神的儿子离开这个世界竟然有一半人不知道，
神的儿子离开世界竟然有一半的人不知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问你身上的图画是什么呢？
请问你身上的图画是什么？
是你亲爱的家人，
是你亲爱的家人，
是你的朋友，
是你的朋友，
是你的同学，
是你的同学，
是你的同事，
是你的同学。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身上图画是什么呢？
你的身上的图画是什么？
做牧师最怕一件事，
做牧师最怕一件事情，
就是每次呢，当弟兄姐妹他的家人在弥留之间，
每一次是弟兄姐妹的家人在弥留之间，
他就很急切的叫牧师，牧师你快点跟我家人传福音吧。
他就很急切的告诉牧师，你快一点传福音给我的家人。
我经常跟他说，牧师是懂讲神的话语，
牧师我常常告诉他们，牧师是讲懂得讲神的话语，
但不懂行神职，
但不懂行神职。
如果我们平时都懒懒闲不跟他传福音，
平时我们都懒惰不跟他们传福音，
去到人生最后那个 moment，
去到人生最后的一个时间，
为什么才要跟他说呢？
怎样才可以跟他讲呢？
我哥哥是大概三十年前咧离开呢个世界。
我哥哥是三十年前，大概三十年前离开世界的。
佢唔食烟唔饮酒。
他不烟不酒，
就好不幸患咗鼻咽癌。
他不幸患上了鼻咽癌。
有一次咧，当我去见到喺病床上边已经好病到好瘦，差唔多进入去生命的末期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病床看到进入最后的生命的阶段的时候，
我就同佢分享呢个福音。
我就跟他分享这个福音。
我讲咗大概半个钟头。
我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我哥哥留心咁听。
我哥哥很留心的去听。
听完之后，佢嘅两双眼就流下眼泪。
听完之后，他的两双眼呢就流下眼泪。
佢话细佬，
他说弟弟，
佢话点解你喺我人生最后嘅阶段？先同我讲一个咁重要嘅消息咧。
他说：为什么你在我最后的人生阶段才告诉我这个这么美好的消息呢？
佢话我唔认识呢位神。
他说我不认识这一位神。
我而家话俾你听，信我系敷衍你。
我告诉你，现在我信，我是在敷衍你。
呢两句说话成为我一生嘅最痛。
这两句话成为我一生的最痛。
他说点解你要在我人生最后阶段先话俾我听呢个咁重要嘅消息？
他说为什么你在我人生最后的阶段才告诉我这么美好的消息？
我想认识佢，我都冇机会。
他说我想认识他也没有机会了。
等姐妹，
弟兄姐妹，
你有冇把握呢个机会咧？
你有没有把握这个机会？
耶稣话看见佢哋就怜悯佢哋。
耶稣说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
容许我借用社会学为怜悯下咗一个嘅定义。
容许我在社会学里面为怜悯下一个定义。
怜悯喺社会学系点样解释咧？
怜悯在社会学是怎样解释的？
佢话怜悯系一个概念。
他说怜悯是一个概念，
是一种仁慈的情绪，
是一种仁慈的情绪，
是一种静态的行为，
是一种静态的行为。
他要透过具体的行动，
他要透过具体的行动
表达出来，
表达出来。
举个例，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在街边，
如果在街头，
我们见到一个可能身体有残缺的一个行乞的人，
我们看到一个身体有残疾行乞的人，
我们心里面动了一种慈心，
我们心里面动了慈心，
哎呀，他真的可怜了，
他真的很可怜，
可能你就可以直行直过，
可能你会就这样子经过，
因为你这个只是在里面情绪发生的变化，
这个是你里面的一些情绪的变化，
但如果你当你行过，你觉得哎呀，他真的惨了。
但是当你经过的时候，你觉得他很凄凉。
哎，我有能力会不会帮一帮他呢？
我有能力会不会帮他一下忙呢？
可能你在你的钱包里拿十元八块摆下去。
你的钱包拿十元八块。
你那个怜悯就透过你的情绪，透过你具体的行动表达出来。
你那个怜悯就透过你的行动去表达出来。
大家明嗰个意思嘛？
大家明白那个意思？
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好多嘢都触动我哋嘅内心。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都触动我们的内心。
但我哋冇采取行动。
但是没有采取行动。
但如果按照社会所讲，
但是按照社会学来讲，
怜悯系需要透过具体行动表达出嚟。
怜悯是需要透过行动来表达出来。
呢段经文最重要嘅喺最后嗰两节经文。
这段经文最重要是在最后两节的经文。
呢度咧就系耶稣要差遣我哋。
这里说耶稣要差遣我们。
耶稣话要收嘅庄稼多。
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
作工嘅人少。
做工的人少。
唔成比例。
不成比例。
要收嘅庄稼多。
要收的庄稼很多。
庄稼如果唔收就会烂噶啦。
庄稼不收就会烂掉。
但系作工嘅人少。
但是做工的人少。
大家都知道可口可乐是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大的饮品公司。
大家都知道可口可乐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家公司。
他们每天大概统计卖出八亿樽的可口可乐。
每天他们统计过大概卖出八亿瓶那个可乐。
几年前呢，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立下一个宏愿。
几年前他的总裁立下一个宏愿。
他这个宏愿是什么呢？
他的宏愿是什么？
他说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饥渴的六十亿人。
我们看见这世界饥渴的六十亿人。
他说这六十亿人呢是需要被可口可乐振奋。
这六十亿人需要被可乐来的振奋。
所以有些人说个雪柜最紧要有可乐。
所以有些人说那个雪柜里面有最近要有那个可乐。
想想一间饮品公司。
你想一下，一家饮品公司，
佢都有咁嘅雄心壮志，
他都有这个雄心壮志。
我哋基督徒唔觉得羞耻嘅咩？
我们基督徒不觉得羞耻吗？
呢个世界六十亿人嘅里边，
这个世界六十亿人当中，
大概有二十亿人系基督徒，
有二十亿人是基督徒，
即系话有四十亿人唔系基督徒，
就是说有四十多亿人不是基督徒。
最新一个统计数字，
最新的一个统计数字，
特别在美国，
特别在美国，
教会的人数不断下降，
教会的人数不断的下降。
美国的教会大概一年咧系四百至六百间教会咧系结束嘅。
美国大概一年有四百到六百家教会结束，
教会结束，
教会结束，
教会点解会结束咧？
教会为什么结束呢？
你话教会都可以倒闭嘅咩？
你说教会都会倒闭的吗？
会的，
会的。
现在欧洲所有大的教会呢都卖给集团了。
现在欧洲很多大的教会都卖给一些大的集团。
原因就是教会没有去履行这个福音的责任。
原因就是教会没有履行传福音的责任。
我们所谓叫做福音断层。
我们说这个是福音的断层。
来了的人就留在这里。
来的人就留下来，
再冇新人入，
再没有新的人，
慢慢就后继无人，
慢慢的后继没人。
所以在美国或者欧洲好大嘅礼拜堂，
所以在美国欧洲很大的礼拜堂，
坐一千二千人，
坐一千两千多人，
可能得十零个人聚会，
可能只有十多人聚会。
1965年，
在1965年，
美国人成功登陆月球。
美国成功登陆月球。
当时美国的总统尼克逊就好骄傲向全世界去发出一个宣告。
当时美国总统很骄傲地向全世界来到传达这个信息。
他说人类最伟大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他说人类最伟大的时刻已经来到。
就是人类已经征服这个宇宙。
就是人类已经征服宇宙。
已经登陆月球。
已经登陆月球。
你想想。伟唔伟大啊？
你想一想，伟大吗？
1965年，我谂在座当中大部分都出咗世啦，除我仔之外。
1965年，大部分的人在家当中，很多都出了生。
我记得嗰阵时，我仲系睇住一个12寸嘅黑白电视机。
我当时是看着一个12寸的黑白的电视机。
好穷啊！嗰个年代。
那些年代很穷困，
住嗰条街有一个人有电视机咧，全条街啲细路仔去晒睇啦。
住那条街如果有家人有电视的话，很多人都用。
我就睇住嗰个电视机。
我们看着那个电视机。
我话时话，我细个有一个嘅爱好嘅。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爱好。
细个。
我小时候。
叫做扭计强。
叫那个。
扭计顽皮。
顽皮强。
非常顽皮。
非常顽皮啊！
咁即系从个爱好，你大概知道我嘅行为模式啊。
除了爱好，你都大概知道我的模式是什么？
我睇住人类登陆月球。
我看着人类登陆月球。
好啦，人类登陆月球啦。
很好啦，人类已经 登陆月球，
我从此就俾心机读书啦。
从此我就努力读书。
啊，从此我要孝顺父母啦。
从此我要孝顺父母。
从此我就唔逃学啦。
从此我就不逃学。
啊，从此我就唔打交啦。
从此不打架。
冇啊，
没有，
都系咁曳，
都是啊，这么顽皮。
啊，扭计强一路扭到廿几岁，
顽皮到一路顽皮到二十多岁。
所以当时嘅著名嘅报道家葛培理咧。
所以当时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
就打电话入去总统府，
打电话到总统府。
佢话总统啊，你讲错嘢啦。
他说总统，你说错话啦。
你讲错嘢啦。
你讲错话啦。
佢话人类最伟大嘅历史唔系人类登陆月球啊。
他说人类最大的历史不是登陆月球啊。
佢话人类最伟大嘅历史系耶稣嚟到呢个地球啊嘛。
人类最大的历史是耶稣来到地球。
人类登陆月球我都仲系咁曳。
人类登陆月球我。都是这么顽皮。
我睇完电视，第二日逃学啦。
我看完电视，第二天我就逃学了。
啊，差唔多嗰个学期又俾人赶出校啦。
差不多那个学期就差不多给人家赶出校。
但系二千多年前，
那是两千多年前。
耶稣嚟到呢个，
耶稣来到这个地球，
千千万万嘅生命改变，
千千万万的人生命改变。
我亦都系，
我也是，
我亦都系二十几岁认识呢位耶稣。
我也是，两十多岁啊，认识耶稣基督，
改变我嘅一生，
改变我的一生。
如果怜悯是由静态的情绪变为一些具体的行动，
如果怜悯是由一些静态的情绪变为一些行动，
我们对今天的经文的理解就一点都不困难。
我们对今天的经文理解一点都不困难。
耶稣一路呈现一幅的图画，
耶稣呈现一幅图画，
一个的事实，
一个的事实，
要收的庄稼多，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做工的人少。
如果广东话是点解咧？
如果广东话怎么解释？就是、
吞泡，
吞泡，偷懒。
啊，好多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
偷懒，
偷懒，
吞泡，
偷懒，
冇做，
没有做。
所以咧，本来应该十个人做嘅嘢，
本来应该是十个人去做的东西，
可能咧就你推我推。
可能是你推我推，
结果冇人做，
结果没有人去做。
点解造成呢个唔协调咧？
为什么做成这个不协调？
所以翻去。我问大家第一个嘅问题。
回答我问大家的一个第一条问题。
耶稣嘅使命系咪我哋嘅使命？
耶稣的使命是否我们的使命？
耶稣嚟要寻找拯救失丧嘅人。
耶稣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我哋今日教会嗰个嘅使命系咪都系要寻找拯救失丧嘅人？
我们今天教会的使命是否都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我哋教会系一个救生站啊？
我们教会是一个救生站呢？
还是一个？俱乐部咧，
或者是一个俱乐部呢？
喺呢段经文嘅里边，
在一段
三十八节嗰度咁讲，
三十八节，
佢话当求庄稼嘅主，
他说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
打发工人出去。
呢段经文有两个好重要嘅动词，
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动词。
第一个咧系三十八节嗰度求，
第一个是求，
喺呢度求咧系哀耶稣俾佢有机会去参与。
这里求是恳求主耶稣给他们去参与，
因为呢个荣耀嘅使命嚟噶嘛。
这个是荣耀的使命来到的，
即系话唔系咧，耶稣周围哀嗱帮帮忙啦。
不是耶稣周围去恳求帮帮忙啦。
嗱你拍档啦，
你拍拍档，
你同我做咗去咯，
你帮我忙去做啦。
所以我哋做牧师都好惨噶。
所以我们做牧师都很
每次叫人侍奉嘅时候咧。
每次叫人家侍奉的时候，
好似走火警咁嘅，
好像是走火，
哇，四散嘅，大家都，
大家都四散。
呢度咧话唔系耶稣要求我哋啊，
这里说不是耶稣要求我们，
我哋系求耶稣俾我哋有份，
是我们要求耶稣。
第二个动词系打发，
第二个动词是打发，
打发就文雅少少，
打发就比较文雅。
但原来嗰个意思系乜嘢？
但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耶稣系攞住把扫把抨我哋出去，
耶稣是拿着那个扫把去。打我们出去，扫
我们出去，
我们出去，
即系赶我们出去。大家都知啦，系咪？
大家知道。
以前啲我哋啲做仔啲唔听话。
以前我们做儿子的不听话。
阿爸就话攞把扫把抨你出门口。
爸爸就会说拿那个扫把去打你出去，赶你出去。
唔要你呢个不孝子啦！
不要你这个不孝子了。
难道我哋真系要耶稣攞住把扫把？
难道我们真的要耶稣拿着那个扫把呢？
啊，亲爱嘅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翻去，
回到
第一个第一个问题。
回到第一个问题，
教会存在嘅目的系乜嘢？
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翻查你哋教会嘅历史，
翻查你们教会的历史，
都有一段嘅时间，
都有一段时间。
你哋又植咗个分堂，
你们都有植了一个分堂。
但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想它变成一个救生站吗？
你想把它变成一个救生站呢？
如果你想它变成一个救生站，
如果你想把它变成一个救生站，
我们无论在施工的设计，
我们无论在施工的设计，
资源的运用，
资源的运用，
人力的投放，
人力的投放，
我们就要做一个救生站，
我们就要做一个救生站。
我们会不会像维希多所说，
我们会不会像卫西多这样讲，
我们本来一个救生站，
我们本来是救生站，
随着人多了、
随着、人多了，
设备好了、
设备好了，
我们训练也都足够了，
我们训练也足够了，
但是我们不再去救人，
但是我们不再去救人，
我们就成为一个俱乐部，
我们把这里变成俱乐部，
广东话叫糖水滚糖鱼，池塘里的水来煮池塘里的鱼，大概是这样发现。
非常好，非常好。
所以，如果我们慢慢将它变成一个俱乐部的话呢？
如果我们慢慢把它变成俱乐部的话，
我们就自得其乐，
我们就自得其乐。
我们违背了上帝，
我们一辈子上帝的使命。
我们忘记了失丧的图画，
我们忘记了时尚的图画。
我们忘记了我们曾经是失丧的人，
我们忘记了我们曾经也时尚。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不是真的这么深奥的，
不是这样深奥的，
是很简单告诉我们，
是很简单的告诉了我们。
他说要打发工人出去，
他说要打发工人出去，
记住滴答滴答就有一个人离开，
记住滴答滴答就有一个人离开世界，
而离开这个人很可能从来没听过福音，
而离开这个人很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这个是我们欠的债，
这是我们欠的债，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祈祷，
主我们多谢赞美你，我们多谢你在2000多年前你来到这个世上，你甘愿成为奴仆，取了人的样式，全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十字架上面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主有时想，如果我们没有认识你得着这份救恩，我们今天何等样的人。主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去享受你的恩典，去歌颂你，又有永生的确据的时候，不要忘记每三个人坐在这里大概有170人是未听过福音，主你怜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多谢大家。
谢谢牧师的分享和教导。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回应主的呼召呢？透过这首诗歌成为我意象，让我们来回应主的教导。
恳求心中望成为我意象，万事无所不为，就是希望。愿你接受为日夜到世上，工作或睡觉，自用作过光，成为我智慧，成为
都能够让主来居首位，日夜的思想他的教导和话语。
财富非我求，虚荣非我慕， 中，他是天上王。